家的时候，他就是对这个学问呢，尤其是文学啊，在学这一方面，他已经是很好了。加上去家以后，有这么好的法老师道安法师，对佛法很通达的，在他名下好好研究几年，那当然是有所得，所以他就能够说法立身了。他讲佛法的时候啊，他时常因老当之孝以解苦结，是的，听他讲佛法的人呐、啊，听了就能够了解，了然就是对这个道理，嘿，非常明白，了了然。所以安公就是道安法师啊，特稀奇不会修书。本来一般来讲，出家人出到家以后，你世间这些书啊，老章都是属于修书啊，知道吧？这思修方面的书，不是佛法。那一般来讲啊，我们出家人出到家，要拜在内学，就是佛法，好好深入研究，世间这些修书也放下了，这是一般的。可是像慧远大师就不同，他不但是佛法通的，他世间老庄在说这个他也很通啊，所以他讲经说法拿这个世间的老庄在说来譬喻来讲没错啊，是的，这个佛法人家听了感容易动啊，可以的。所以佛法不是死的，不是挨办的。我讲个笑话给诸位听，我那时候在新竹办一个无量寿图书馆大夫妻啊，我请一法师啊做为农，我自己主持嘛，讲开始我自己，那么也是过堂吃饭，那么过堂吃饭之后呢，又啊一二三四五讲讲开几句开始啊，啊一二三四五为农啊，他要交代啊，夫妻方面有些什么事情注意啊，他还讲一讲。这位呢，我们别讲他的名字啊，现在在普利观音山，他讲了，他除掉交代几个规矩之外，他就讲了，他讲你们呢懂得吗？孔子是什么？老子是什么？我讲的地方不好那样不好，那讲的话那都是很粗的了啊。那么当然了，他是赞叹佛法了，赞叹佛法。可是啊，这样的对这个像孔子、老子啊、孟子啊这样的这个很不礼貌的一个出言恶意啊，批判呢、啊，这个不是我们出家人应该做的那个的、那像他这样的，他根本就不懂修书啊。他孔子在那老子在那，他根本没什么老庄在教，他前面有动，前面有看了、你怎么可以开口批评呢？你批评什么嘛？你根本就不懂啊！他乱讲。有些法师就是这个样子，这是我是亲自听的。这后来要这个接待回来，我就马上警告他。我讲你今天这个太不应该。所以诸位同学都是出家家。我们去了家以后，我们的根基，我们在家的学问不难同慧远大师比，你没有基础啊，老庄什么的你也不懂啊，儒家的这个仁义啊，孟子这些你跟大学中庸你们全部都不懂啊，你不要顺口开口乱讲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为知也啊，不可以随便讲的，不可以随便批评的。那么尤其是你们现在也把全部的精力啊先放在佛法上，等到佛法的基础建立起来了，对于经论三学经论论都有相当深入了，那么有一定时间呢，简单再来看看世间的这些可以的，那个时候不会错了。如果现在你们就佛法不看，专门看世间的东西，糟了。因为你自己没有主见，没有了解，没有认识，你的思想跟着人家跑， 这也不能够成就啊，这个诸位特别注意，不能笑这个慧眼大师啊。那么这个慧眼大师后来呢，二十四岁以后啊，出家讲经说法啊，再跟这个道安法师学。那么道安法师后来呢，就到有湖北，到河南，再到湖北啊，不是一直向南走，南游就是向南走，到孝武帝太年九年。这个时候，那么有些传记里面讲啊，是太年六年，不过、啊、还是九年比较正确啊。那么道安法师同这个慧眼大师，他们就到了湖北省的襄阳。这个时候啊，战争遇到战争了。吃也没有吃的，而且兵荒马乱，大家要逃难。这个时候道安法师就跟大家修禅讲了，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大家分批的散开，十几个、二十几个、三十几个，大家的有缘的大家就合在一起，各出去自己去想办法，去修行啊，办道啊，度众生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慧眼大师啊，他就拜辞道安法师，拜辞他的师父啊，就从襄阳到湖北的荆州。荆州就是大家知道吧，我们现在这个关帝啊，虽然不是啊，就是关帝嘛，关文长关帝、啊、他在这个荆州显圣呢，在智者大师那里呢显灵的那个地方，住在什么呢？住上门寺。那个时候智者大师还没起身呢，还没有这个智者大师道场，关帝还没显灵，就在荆州这个地方一个寺庙叫做上门寺。慧眼大师他不是一个人，他有三十几个人跟着他的。不就欲望广东楼在前去，那么这个三十几个人呢、啊、这慧眼大师不是成弟子，实际上啊这些人都是曾经道安老法师的。为什么成弟子啊？注意想想看，我们中国有句法，大家同学们要记到，一日之师，终身之父啊。因为慧眼大师他二十四岁在道安法师门下就能顶头说法，那曾经道安法师那些人都是听过他讲说法的，听他的说法他就是老师啊。他师然时间不多啊，古人讲一日做你一日一天的老师啊，就是你终身的爸爸一样的，你要这样的尊重啊。所以那些弟子们都对到这个慧眼大师都成弟子，跟到他了，想到广东一个罗浮山。这个罗浮山盛传去过的，那时候是民国二十，好像二十七年、二十六年。我到过哪个地方，那个罗浮山上面呢、啊、它很高，山顶上面都是佛寺，都是佛庙，山下呢都是道教，道教它的寺庙不叫寺也不叫庙，叫做观、拜号观、冲西观、什么观什么观、建筑的规模都很大，而且住的这个道士啊也很多，这个道士不剃头发的，他留了发的，穿的也是偏衫服，可是不是长衫，像我们这个短衫一样的、那么也是没有女的，都是男的、也早晚科胸啊、晨钟暮鼓这些都以那个、 啊，过堂吃饭啊，都是放在我们这个佛教的，那个地方真是个好修行的地方，罗浮山。因为慧眼大师啊，他本身有孝父，他念来啊有孝道，所以听到这个罗浮山上，山上是佛教，下面有道，哎，这个最是看了，又可以孝父，又可以孝道，想到那个地方去修行。可是咱们去呢，以前不像现在啊，有铁路，有公路啊，有飞机，没有啊。从湖北要到广东，那要经过一个湖南省，嚯，那好不容易啊！哎，你要跑路的话，那就不容易的啊。而且那个是兵荒马乱，土匪强盗到处都寨子多得很，也不能走啊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在长江，这个湖北就是长江边，从长江坐船，要向下游到上海。有上海呀，再坐船到广东广州，哎，那这样就很容易就到了，像走这个水道啊，比较弯路一点。那么长江上游啊，从湖北坐船呐、啊，要到上海就要经过江西，江西一个九江，这个庐山呐、啊、就在九江县，在江边上，长江边上。他一有天这个船啊就到了九江啊，停到那边呢、啊、要补充啊吃的啊用的东西啊，啊靠码头，他们呢、啊、就上去玩看，那么一看，看到这个庐山呢、啊、哦，非常雄壮，三千一丈啊，你看多高，这个庐山呢很大，就为250华里啊。那有些书上讲啊，还不止250华里啊，就为500华里。你想想看，差不多等于一个整个的台湾这么大一个山。嗯、这个山林呢，这个山，这个七层，一层一层的，一个山比一个山高，一个山比一山高这样的。那么有些经历讲，这个书讲啊，九山参天，还不是七层呢，九山。九层，九水分流啊，山上有九条水分开来，东西南北流，那就是一个非常殊胜的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，时间到了啊，其他的我们下次再讲。那么我这次讲往生净土呢，我是慢慢讲，诸位啊要详细听。那么这个虽然是往生净土传记啊，这里面都关系到我们呢中国的佛教的历史，还有呢这些地理都有关系的。假定是你们在家的时候对于中国的历史地理啊都比较有多看的人呐、啊，听起来嘛更容易了解。那么有些同学啊，有些在家就对历史地理很舒服的，不注意的。其实呀、啊、我们是个中国人，虽然出家是个中国出家人，我们对于中国的历史，对于中国的地理啊，老实说还是应该知道的啊。因为我们一个佛教在这个环境，在中国就离不开这个历史，离不开这个地理。你不讲到禅宗吗？哦，禅宗又在这龟山，又什么这个啊，这什么山什么山，这个山在什么地方啊啊，你要知道啊，啊，所以这些啊，你们年纪还轻呢、啊，啊，那别的书不看，可以，有关系的这些历史地理啊，在我们看经之余有段时间了、啊，也不妨翻翻来看看，多了解，啊，乡下文章附带来的。
各位同学，翻到讲义39页。今天继续讲我们净土宗初祖慧眼大师的传。上次讲到什么？初祖啊，在 东晋孝武帝太年九年这个时候，他想到广东柔佛山去修行了，经过江西省的九江县的庐山。那么他看这个山啊，高很高，3000以上，那么周围250里，有的地方讲500里，九种山啊，参参啊，这高的有9条水啊，从山上分流下来。那么这么好的一个清净雄壮的这一个山，他看得非常好，满意。他就想啊，不到广东去了，就要在这个地方休息。所以他就到这个庐山的山下。最初呢，住这个龙泉精舍。那么后来呢，想到慧云法师的一个西林寺。可是这个西林寺啊，不大，可跟着我们出租到庐山的呢，当时有30几个人，所以啊住不下去。江州的慈氏这个韩一就发心呢，为出租建一个庙，使他能够安心办道。这个庙建好，叫到东林寺。为什么叫这个东林寺？它是在西林寺之东边，所以一个叫西林，一个叫东林。什么时候建成的呢？在太年11年，就是经过了2年呢、才建成的。当时建这个庙的时候，因为在庐山很高嘛，因为拱庐，那么要运搬这些建材啊，建筑的材料很困难，所以这个有个传说啊，这个天龙八部啊运这个材木材给他建这个庙，不是人去搬运的。所以这个庙建成呢，这个大殿呢，安了一个名字叫做神运殿。这个神就是千神百部运来建成的这么一个殿。那么这个殿里面呢，除了供释迦牟尼佛，大陆上的丛林呢、你们那个大概都没有去过的多。这个大雄庙宝殿，这个大殿呢里面呢，都是供这个三宝：中央释迦牟尼佛，东边就是药师佛，西边阿弥陀佛，这个叫做三如来三宝佛，一般都是这个样子。那么东林寺亦复如是啊。不过在这个大殿里面呢，另外供了一个叫做文殊菩萨像，大陆上丛林也很多，除了这个三宝三如来之外，那么供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这样的在左右。可是这个庐山这个东林寺这个文殊菩萨像啊，这个一个特别的因缘，就是因为叫做头友了，他原来是做广州的慈氏，广东的广州。有一天呢，有人给他报告像这个海边呢，每天晚上白天也是如此放光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
那么他就去看，一看确实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派人去打捞，一捞捞起来是一尊佛像，这个像呢不是佛，就是菩萨像啊。那问题家人一鉴定呢，这个是文殊菩萨像。怎么样分辨呢？因为文殊菩萨他做的是狮子啊，这个像做的狮子，那么证明这是文殊菩萨像。那怎么会到了这个广东这个海边呢？那就追溯到印度的佛教历史了。佛灭度以后，当时印度一个最有这个神王，也是最幸福的一个国王，就是阿育王。他造了很多塔供佛的舍利，在他印度本土啊，在我们中国乃至各个区的啊，这个印度的边疆乃至西南这一带，通通都有去这个沙里拿去供养。我们中国再讲一个阿育王室啊，里面一个塔供的就是佛的舍利，这个舍利就是阿育王这个供养的舍利的。那么这个阿育王除了建塔供养佛的舍利之外，他也造了这个文殊菩萨像、普贤菩萨像。那么这一尊文殊菩萨像呢，是阿育王造的。那么我们中国的出家人呢，到印度去，发展呢是印度的出家人，他为了弘扬佛法到中国来，那都是带有这个印度的佛经、佛像等等。那么这个文殊菩萨像呢，就是印度的出家人呐带来的。当时印度的出家人到中国来有两条路，一条是陆路，陆路怎么走呢？就是从西北印度啊，就印度之北方，它的靠近西北，你要喜马拉雅山，就是啊，到现在的伊朗、阿富汗到苏俄的这个南边，以及转到中国的新疆、甘肃这么一带，这样转过来的，这是陆路。我们玄奘大师到印度去取经呢，走的也是这条路，就从长安出发，经过甘肃的敦煌，然后到这个阿富汗啊、伊朗，这样转过去到北印度，这是一条路。另外呢，一条是水路了。水路一般的话，它都是从印度南边，就是印度洋啊，坐船，扭到这个中国的南方，一般的话都是到广东。这个楞严经呢也是这样的，他在咱们来的啊，就是从水路来的，先到广东的。所以这部最正文殊菩萨像呢，就是印度的释迦人到中国来啊，坐船到广东，在他登下船要到中国的弘法的时候，不小心啊，这个包裹好掉下去，掉到海里去了。那么他没办法，到海里沉下去，他拿不到啊。那么经过了若干年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文殊菩萨像显灵了，白天晚上的放光。那么此时啊，派人捞到了，那就拿回去供养。可是这位陶友啊，他没好久就调到湖北，也是做这个慈事，
慈氏的官司很大了，跟现在的三祖是三长一样的。那么当然他这个文殊菩萨像就带回来啊，带到湖北啊，湖北大家知道叫做武汉三景啊，这是湖北的中心，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点，就是汉口、武昌、汉阳，这就这武汉三景嘛，这个地方就在长江边上。他这个慈氏的这个官衙门呢、啊、也就在这个地方。那么他到了武昌这个时候啊，有一天也是坐船，那个长江呢，过这个长江，一不小心呢，好，这个文殊像啊又掉在这个长江里面去了。那掉下去了以后，这个头又啊怎么样想办法去捞，捞不到，捞不起来。可是到了东林寺这个大殿见了、这个文殊菩萨像啊很自然的浮起来、那么这个不是那个陶佑慈氏，他见到了，他是别人别的信佛的人见到、那么就把他请到，请了就送到庐山跟这个我们初祖慧眼大师供养。那么这位信徒啊，拿这个文殊菩萨像啊，轻而易举，轻飘飘的，一点都不重，他身上就带着，就这样到庐山去的。这是一种历史啊啊，所以他这个初祖到东林建这个庙很多感应，一个呢是哪些天龙拜布运这个建材，一个呢文殊菩萨像自然就来了。这个都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。普通讲啊，这个叫做圣身，初祖叫做圣贤身，才有这种感应的。那么这个东林寺建好，我们初祖住在东林寺啊，这领导打动来修行办道啊。那这个时候啊，四方面的家人在家人啊，一共啊到东林的很多。那当时啊，参加这个连山念佛的呢，有常住的啊、有123人。那些来来去去或者不修净土法门呢，来参访参访的起家在家人，那不算，那很多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净土风气啊，念佛法门的风气啊，就打开开来了。当时一位谢灵运啊，大家知道的，这是一个才子啊，文章学问都很好的。他也到了庐山，他本来啊也发心呐、要成为这个莲社的社友来念佛的。可是我们初祖看他的心呢、这个谢灵运的心呢、很善软，初祖不答应。讲你啊不能参加，你做个外面的护法好了。他写的印虽然没有参加联社啊，可是他是很敬仰我们初祖啊，所以他就发心呢、来凑，因为在山上面嘛，本来没有这个水池啊，水是有啊，可水池没有啊，水池是储蓄水的啊，他就凑两个水池，东池西池两个，在水池里面呢就种这个白莲花。所以眼功的这个莲社啊叫做白莲社，就是这个名称就这么来的。那除掉有这个莲池之外呢，那么初祖就造西方三圣像。刚才讲的这个大雄宝殿里面呢、供的那是三堵来啊，本师是什么叫药师佛等等。这个念佛堂啊 一定要供西方三圣像，所以他是另外啊造这个西方三圣像，另外呢建一个塔殿，以前呢叫做堂，波耶堂、复印堂两个堂，这个波耶堂就是专门念佛的了。那么同时啊，就令李维们住发念文，大家来参加联社不是马马虎虎的啊，共同要发念念佛，要发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发念要度众生等等。那么因为我们初住啊，它威仪非常之好，很严肃，凡是见到初住的人呢、啊、都非常敬仰他。刚才讲的谢灵运呢、啊、还有当时那个陶渊明，大家知道的 啊有个鬼气来迟，这个陶渊明做的 啊那么一千多年来我们中国人哪一个不独雄啊，鬼气来迟啊，那这些人的才华那都是在当时都是第一的，所以这种人呢、啊、他常骄傲的看不起别一般的人，可是他见到我们初住啊，一见就神服，就佩服他，可见我们初住是不简单的。他不但是在护法方面也很神的超值，就是世间法，世间的文学，中国的文学那都是第一的。所以当时有刘维门、雷世忠、九秀子、毕引子、钟炳、张来门、张继月，这些人都在那个时候，那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，都是一时的名流，社会的名流，都到庐山来医治我们初住啊，来参加念佛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在初住这个时候啊，在江东一带经发起手。江东一带怎么讲？有些经里面讲江左，诸位注意啊，这个江是指长江，所以在这个长江中南边就叫做江东，也叫做江左。在长江之北边，那就不叫江东、江左、江左了，叫江右。这个时候啊，附近都很少。那么咱们要修禅呢、啊，更是不知道。大家一同在中国的佛教寺啊，佛教传入中国是在什么时候？在后汉的明帝啊允平四年，在现在西年呢，那就是67年，就是在1900差不多30年前，这个时候传到中国的。可是这一出传到中国来的时候，都是翻译经典，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佛经呢，都是在注重在这个翻译，所以这个来能够翻译的人很少嘛，所以这个经又很少。哦，自己讲咱们修行修禅定了，那干是很少。那佛在里面讲经历的三藏嘛，经藏很少。这个立藏呢也是很缺乏，不全就是很不完全，所以慧远大师初住啊，他就发生了建两个堂，波耶堂专门念佛，请一位禅相，就是懂得修禅的人来领众打坐修禅。可是那个时候的禅不是后来我们中国的禅宗啊， 啊，禅法头啦，啊，观心啦，这个不是的，就是修叫做三昧的，三昧就是修定，定也就是禅。可是这三昧这个定呢，很多。那徒祖啊，就在很多三昧当中啊，现在念佛三昧，就是修行念佛三昧，这样叫做实禅。同时啊，派他的弟子们呐、啊，都出家的啊，都在家的，到月支啊，到安息国啊，到基本呐、啊、这些地方，去请些印度，凡是指印度，印度的出家人到中国来，同时啊，请些梵文的经本到我们中国来翻成中国文。请回的这梵本有多少呢？有100多卷了。在历来讲，像这个释兄弟啊，那是慧眼大师派人到这个印度乃至印度的边疆，就是安省、月支、资本等这些地方啊，去请回来的。请来以后，把它翻译流通于世。大家知道，一个翻译法年经的叫做佛陀白陀罗，这个佛陀白陀罗是印度法，反正我们就叫做中国、不叫做觉贤，传到中国法就是觉贤。这位觉贤经者，他是证到什么果位的人？证到第三个小乘的第三个不凡果的，再上去就证阿罗汉果的，这么一个信身。他最初到中国来，怎么来的？他不是走陆路，走海路，由印度啊，先到越南。越南呢，以前叫做交趾，也是个国家，交趾国。再由越南呢，再坐船就到我们山东，中国的山东省。那么山东到江西的庐山呢、啊、并不远。他听说庐山有个慧眼大师，哦，令很多这个出家在家修念佛三昧，他就来了。同时啊，这个听说庐山的慧眼大师啊，也请些其他印度的人出家人呢、啊、到山上翻译经典。那么他听到了以后呢，这个时候啊，噶摩罗塞大师啊已经到了中国了。可是噶摩罗塞大师他在什么地方啊？他是在陕西的长安呢、啊，在这个逍遥园呢、啊、翻译经典嘛。所以啊，他就先去陈景罗泰大师这个佛陀白陀罗啊，参加他先翻译经典。然后呢再到庐山去陈景慧眼大师。那么到了乙烯十二年，我们初祖慧眼大师灭度了，往生了。那么过了两年，在乙烯14年的时候啊，他就下山了。因为他到庐山目的是曾经慧眼大师嘛，慧眼大师往生了，他就下山。到哪去呢？到南京或者到洛阳， 这个洛阳啊叫做东京啊，东方的京都，是参加一这个房阳经。后来到了70岁啊就灭度，在中国灭度的。所以当时啊临到这个庐山这个修两个山脉啊，主要是这位佛陀拜陀罗尊者。后来呢一位佛陀也是，这个佛陀也是啊，就翻译我们四分类的。因为四分类啊最初在长安，不是格摩罗塞大师翻译，另外一位也是印度来的法师翻译一半呢灭度了，涅槃了，没翻完了。所以后来这个佛陀也是从印度到了中国，那么到庐山请请慧眼大师，慧眼大师请他把这个四分类啊继续把它翻完。这个佛陀也是，那他什么时候到庐山呢？他已经8年，就是在这个佛陀拜陀罗啊下山前的6年到庐山去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庐山呢除掉我们中国的起家人，当时的印度的高僧一个佛陀拜陀罗，一个佛陀也是都在那边参加。这位佛陀也是啊也是个高僧圣贤僧，他慧眼大师灭度以后，他当然也下山了，下山到哪去？他回印度去。那么以后的情况咱们啊不知所踪。慧眼大师听到格摩罗塞大师啊来到中国了，他非常欢喜，那就写信啊问候他。他这个信呢当然不是这几句话了，不过有几句话我们很要紧。他这么叫呢说呢，他复活大法者必以无罪为身，非有一人者是功不归于功不自己。这一点这几句话是赞叹格摩罗塞大师的。讲你到我们中国来干什么？你是要弘扬大乘佛法，担负如来的家业的人，那是富豪大法的。那你像你这种大乘的菩萨，必然无罪为身，无罪就没有恶罪，没有法罪。所以我们学佛修行发心做菩萨，你要自己抓住个要点，先要无我，要破没有法执我者。假如处处去找一个我，我是菩萨，我要怎么样，我是咱们功德这么大，我怎么样啊，那你这个不是菩萨。金刚经不是讲吗？要用我相人相众生相修在相，这非菩萨，不那不是菩萨。各位都发了菩提心做菩萨的啊，我们这一点特别注意。你假如一个我在行菩萨，我做菩萨，我怎么了不起？那你这个假菩萨。先要破我这法执，非有一人者，非有是呢就是交朋友啊，就是非有。交朋友不是交酒肉朋友啊， 那个世间交朋友都是你有吃有喝啊，大家交朋友，吃喝玩乐，那个算什么？佛法里面交的交朋友是交的是道友，意淫。这个淫字啊，是中国，中国的儒家讲我们是圣修道，修的什么道？就是淫。所以这个淫字是代表道。我们交朋友啊，不要以旧日相交，要以道相交。这就会有以道者。那既然以道相交的话呢，那你必然是巩固自己，那你就不会啊一切为自己。平常讲啊，一切以道为宗，不是以我个人的需要。巩固自己，那这个呢，也就是呀、啊，破我者，这个自己就是我，不呢就是无，必须啊，一定要无我。我们看看世间一般的出来交朋友，他怎么交啊？哼。对他有利益有好处的时候还是朋友，一天呢、啊、没有对他没有好处啊，反目就不认人了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那是世间法。那佛法里面佛弟子做菩萨，那就不能够这个样子。